做神喜悦的仆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您平安。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进入至圣所的路的第三讲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要进入至圣所，我们首先必须要经过祭坛，祭坛就象征了我们的彻底奉献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想要跟从神，想要侍奉神，第一步，我们必须要有彻底的奉献。这个奉献不是仪式的问题，乃是以心灵和诚实把自己献在坛上面。侍奉神的人，如果人在自己里面，那是没有办法得神的喜悦。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彻底的奉献，把自己摆在祭坛上面。献祭的人把祭牲牵到祭司的跟前，必须自己按手在祭牲的头上，这是预表了献祭的人跟祭牲联合。祭牲被杀，就是代表献祭者定罪被杀。光是把祭物交上去了，没有伸手去联合，他被杀和我们就不相干。同样的，对主的赎罪，我们里面如果没有真正的承认和主联合，恐怕主的死和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。所以除了要献祭以外，我们也必须将手按在祭牲的头上，意味着我们跟主联合了。不但如此，把祭牲杀了之后，献祭的人还要亲自把皮拔下来，那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真正认识什么叫侍奉的人，他向世界死了，他在世上没有保留了。当他身上有皮的时候，还有名望地位遮盖着他，把皮拔开了，就把本相虚伪都交出来了。我们又看见，扒了祭牲的皮还不够，还需要把祭牲切成筷子，整只的牛、整只的羊献上去，主耶稣并不喜欢。要把祭坛上的祭牲切成筷子，摆上去，再经过火烧，才能够蒙神的悦纳。这个意思就是，把我这个祭物都切成了筷子，打乱了，不能联合在一起了，头也碎了，腿也断了，身体也切开了，所看见的只是一块一块的肉，看不见整个的我。神悦纳这样的祭物。一个人要进入至圣所，要先经过祭坛，再往前走就是洗濯棚，将自己完全洗好以后，才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去。洗濯盆的意思就是更新的洁净，是圣灵的洁净，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奉献了，神悦纳我们的祭物，火就在我们里面烧起来了。我们还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更深的工作，就是把我们一切的灰尘都洗干净。到了圣所，我们就看见一边有桌子，上面有陈设饼，陈设饼是昼夜不可缺少的，一边有金灯台，上面的灯也是昼夜点着的。我们经过洗濯盆到了圣所里面，一面去领受陈设饼，一面受灯台的光照，那就是自然的事情了。陈设饼就是要供应圣所的需要，灯光就是昼夜照亮这个圣所的。 很多时候我们讲圣经没有亮光，圣经对我们来说是成为了一本封闭的书，不领会神的心意，看不出神一个奇妙的计划，还是没有在洗濯盆这方面对付好啊。圣所和洗濯盆之间有帘子隔开，帘子的作用是挡着灰尘不往物质里边飞。我们经过了圣灵的洗礼和洁净，然后才能够掀开帘子到圣所里头去。这样的话，你在圣所里所领会的是外边的人所不能够理解的。每一个属灵的真经历都是在圣所里面得着的，一到圣所里面就有亮光，能够明白神的奥秘，有陈设饼，就是神的话语。我们像耶利米先知一样说，主啊，我把你的话当食物吃了。从实际上说，我们吃圣经的话比世上的筵席还重要。这样的经历有几次呢？我尝试按着传统的习惯来读圣经的话，或者用心考察一些教训，明白知识道理，但是从灵里头看见神的话大过物质，超过食物，渗透过一切，能把我们从地上接到天上。只有进到圣所里面的时候，神的话打开了，才能够有这种的经历。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会问题难处很多，我们不懂，要向很多人请教，找很多的参考书，当然这不是不需要，但是如果灵的眼睛不开的话，既或在表面上问题都解决了，里面还是摸不着神的心意，因为里面没有灵的光。这里面的光和外面的光是大不一样的，里面的光才是真正的光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他又说，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不但是黑暗，而且是大黑暗，我们就怕里面失去了光。在一天中，我们里面没有神的光，这一天我们的日子就白过了，浪费了。如果这一个月，这一年没有圣灵的光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这一个月，这一年就白花了时间，在神看不算数，不被纪念。而今天多少基督徒在神面前三年五年，他们里面从来没有光出现，不懂得什么叫灵里面的光，所以他生命一直是在做婴孩。因此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在神面前常常祈求主给我们里面有光，借着对圣灵的顺服，圣灵给我们光，这不是单凭着我们的感觉。圣灵借着圣经的话把光照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借着圣经的话指示我们当行的道路，圣灵借着圣经的话引导我们做当做的工，这就是所谓的山上的样式。摩西进到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，在那光里神启示给他侍奉神的模式。有些人凭着传统的教导，别人的讲论，努力的学习，认真的模仿，在那里侍奉神，那是利未人的侍奉，终日忙碌，杀祭牲，扒皮，切块，剥籽油，把粪便拿出去，把血倒在旁边，学习利未人的侍奉，确实是忙碌得很，今天做这个，明天做那个，糊里糊涂的做了很多事，到底这样做是不是神的心意呢？自己没有把握，所以只有进到圣所里，所有的侍奉才能对准神的话语。 光时时照亮。神的光不再需要我们去寻求，因为这灯是昼夜不息的。当我们一活在圣所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侍奉必然有规律，必然有方向。在启示录第一章就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，在圣所里面的这个灯台是一个发出六个枝子，加上当中一枝，共七个枝子，是连在一个主柱上面的。这一章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金灯台中间行走，是七个灯台摆在七个地方，主可以在中间一直不停地行走查看。这告诉我们，在以色列的时候，他们是在一个模式里面侍奉神，必须要到圣殿里去。圣殿还没有建好之前，是在会幕里面侍奉神，要献祭必须到会幕里面去，如果不在会幕里杀牛献祭，那是犯罪的，按律法说是处死的。侍奉神有个地方，必须在这个地方侍奉神，否则神就不悦纳了。新约的时候，主给我们看见模式改变了，他曾经对撒玛利亚妇人讲过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这就告诉我们，在新约的侍奉里面，不是根据外边的模式，乃是根据我们里面的心灵和诚实与神交通。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神，不论在哪一个国家、哪一个民族、哪一个地方、哪一个家庭，都可以侍奉神而不受限制、不受拦阻。所以灯台就分开设立了，并且我们的主不停地在中间行走，观察每一个灯台。这也就告诉我们，今天侍奉神不能再回到宗教的传统里，任何在宗教里的侍奉都不是神的心意，我们要根据圣灵的引导，用心灵和诚实敬拜。传统很容易使人活在外表的仪式里面，很容易欺骗人的良心，使人认为按着传统的规矩做到了。如过去的信徒每个礼拜天去教堂做一次礼拜，捐上两角钱，在教会里面看能够这样做的话，就是很标准的信徒了。但是神借着环境今天给人一个新的认识，不是满足于一年做52次的礼拜，一天2次的祷告，捐上多少钱，而是要侍奉神，要信靠神，要爱神，不在于外表和形式，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向神敬拜。用心灵和诚实侍奉，可以没有仪式、没有场所、没有人数、没有规格等的限制。只要把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主就能在我们中间。不论在哪里，有2、3个人诚实的奉主的名聚会，主就在他们当中了。中国教会这几十年的经历证明，这2、3个人的侍奉是有光的，是有基础的，有生命果效的。这种侍奉的方式把很多罪人从世界里救出来了，把很多软弱的、愚拙的、无知的信徒都带到神面前来了。这种侍奉才是真正的侍奉。信徒要得到真正灵性长进的话，就需要这种侍奉。神也借着患难、困苦、逼迫、饥饿、赤身露体、危险、刀剑，使我们做一个用心灵和诚实侍奉主的人。从这里我们明白了几十年来神对我们中国教会的恩典。我可以说，神在我们中间做的工作， 是有教会历史以来的近两千年里都没有遇见过的。在全世界，像我们这样的聚会有没有？我敢说，世界上没有。在我们的特别环境里面，才有这种特别的聚会。这种聚会是谁造聚的呢？是谁组织的呢？是谁安排的呢？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不是任何人，是圣灵的引导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一个光的吸引，一个生命的吹出，要找肢体，再远也要去。要聚会，地方再窄小，生活再贫穷也行。没有房子，就在旷野，环境不好，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也甘愿。为什么呢？里面需要的侍奉是客观条件所限制不了的。这使我们看见神要使用这种特别的侍奉，把那传统的宗教的侍奉完全的撇开了。整个圣洁的东西都没有变，只有金灯台改变了，方式改变了。当初摩西造这种灯台的时候是不能够分开的。是的，在那个时代的敬拜侍奉是合在一起的。在新约的今天，我们到神面前来，如果失去了内里的诚实，失去了生命的光，就算不得侍奉了。这是金灯台改变方式所给予我们的亮光和教训。圣所里面还有一个香坛，人经过了陈设饼桌子和金灯台之后，就来到香坛的跟前，开始献上馨香。这个香坛的奥秘在启示录里揭开了，就是圣徒的祈祷。我曾经跟弟兄姐妹交通过祷告的问题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天天祷告，常常祷告，但是却看不见神的大作为。神应许我们，只要祷告，他就答应我们。我们捆绑，他也捆绑；我们释放，他也释放；我们求福星，他一定会把福星给我们；我们求救灵魂，他就把得救的人加给我们的教会。但是我们的祷告蒙神应允的有多少呢？可能我们教会里面今年聚会的有50个人，到明年说不定还是50个人，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还是50个人。什么原因呢？这说明我们的祷告没有蒙神的应允啊。我们的环境是这样的艰难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力量用祷告把环境改变了。一个基督徒应当看见，我们不是在环境里面过生活，而是越过环境之上过生活。从教会历史来看，绝对不是时代带着教会走，而是教会带着时代走。时代没有转变以前，教会里面先有转变，先有亮光，基督徒先走上去了，然后才有一个时代的变化，社会的变化。如果好好的看看民族历史和教会历史，谁都会承认这一点的。当神在教会里面找着能够通行他旨意的一般人的时候，下面紧跟着就是时代的变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环境太难吗？路太窄吗？我们求主给我们转变环境，但是这祷告能不能转变环境？今天不是我们求主的时候，是主要听我们祷告，等着我们祷告，把环境转变过来。他教导我们这样祷告说：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是要借着圣徒们的祷告，把他的旨意通行出来的。可是我们直到今天，却不会按照神的旨意祷告。我们祷告的很多很多， 为着个人，为着家庭，为着我们的工作，但是为着神的旨意祷告就不是那么多了。如果我们凡事都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，那是多么美好啊！神今天真是愿意为人做大事，为人行奇事，但是他不自己做，他要教会祷告，要圣徒祷告，祷告得合乎他的旨意了，他马上就把门打开了，把恩典倾倒下来，要把能力彰显出来。君王算不得什么，恶人算不得什么，撒旦更算不得什么。祷告和神的心意对上了，神就能够做，能把一切转变过来。我们知道但以理的祷告能使波斯的魔君、希腊的魔君受拦阻，让神的旨意通行了。每一个真正被神使用的人，真正能够传达神旨意的人，都是一个会祷告的人。奇妙得很，陈设饼、金灯台都是要带祭司到香坛的跟前，要他们学会祷告。今天主给我们亮光，是要叫我们学会祷告，给我们陈设饼，也叫我们学会祷告。一个真正在灵性上面有长进的人，都是会祷告的人。一个不看重祷告的人，他的灵性长进是很少很少的。读很多的属灵书籍，如果没有真正的祷告，灵性还是不长进。把圣经背得很熟，如果没有祷告，那只不过是知识。只有把我们所得到的光照和陈设饼变成祷告，才有资格到至圣所里面去，到施恩宝座前和神面对面，才能把神的旨意带出来。我们看启示录就能够明白，将有很多灾难，七印、七号、七晚等等的灾难，这些灾难都是从神在创世时就定规对心刚硬的人的处罚，同时也跟在祭坛之下被杀之人灵魂的祷告连在一起。神就把这些灾难一次一次地降到地上来，正如当初法老心里刚硬，神就借着摩西的祷告把灾难一次一次降到法老王，临到埃及人。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当中，也是操练我们的祷告。如果环境不压着我们，我们不会向神苦苦的哀求；如果难处不落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还不会迫切的祷告主，是不是呢？所以这一切都表明神特别爱我们。一个从灵里面有看见的人，所看见的环境困难、道路的狭窄，都会成为祷告的材料。我感觉说，我们肯迫切的祷告，是难处最重的时候；肯真实的祷告，是在一点没有自由的时候。神不是不听祷告，每一次的苦难都不是偶然临到的。每一次的试炼，神已经都预定好了时间和分量。神把我们放在难处里面，目的是让我们学习祷告，学会祷告。祷告到神的时候到了，他就开锁了，他就打开了阴间的门，他就能够在我们身上行奇事，转变环境，让我们蒙大恩典。的确就是这样，神让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但是他定出了年份来，70年为满。时候到了，他就照他的心意把他们救出来。同时在这之前，还要寻找、感动几个明白他心意的人，用祷告和他同工。但以理祷告、尼西米祷告、以斯拉祷告，他们都说，神啊，因为我们得罪了你，我们以色列的民得罪了你， 我们的祖宗得罪了你，以致我们被掳到巴比伦，求你赦免吧。你的日期到了，预言已经发出亮光来了，求你成全你的旨意，领我们出来，求你成全你的旨意，领我们出这被囚之地，回到应许之地去，叫我们恢复我们的侍奉和敬拜。在这个祷告里面，按人看，一个但以理，一个尼西米，一个以斯拉算什么呢？但是他们就站在百姓的地位上，站在神的旨意上，这几个人的祷告竟然让神的旨意完全通行出来了，转变了整个时代。按人看不可能的时候，神把以色列民领回他们的本处了，又重新把圣殿建造起来，恢复他们的侍奉和敬拜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摆在我们面前的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时代，神要做一个更大的工作，使更多的人明白他的心意，肯献上，肯顺服，肯舍弃一切，为这时代祷告，使众多的灵魂蒙拯救。神需要一般肯付上代价，先认罪，再为福音祷告，为中国的教会祷告，祷告的合乎他心意，祷告的能够代表整个教会的人。神要借着这个祷告来掀起福音的运动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承担复兴中国教会这个使命吗？在主还没有打发差遣你之前，你从现在起先把自己的心伏在神面前祷告说，主啊，你如果不复兴你的教会，我就呼求不仔细；如果你不复兴你在中国的福音，主啊，我就不放你过去，因为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同胞，我们的亲友需要你的拯救。你如果不拯救的话，我愿像保罗一样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如果有这样爱人灵魂的心，有这样一个爱神旨意实现的心，神能不垂听吗？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进入至圣所的路的第三讲，请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四讲。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。
我真需要耶稣，在深处时无他朋友相助，我尽欢乐得我所需耶稣，虽有人自称等几分，我需要耶稣，我要耶稣，我要耶稣，我每日需要耶稣，我要他，黑云漫步我要他，美丽在我生命中，我需要耶稣。自生至死我必须要耶稣，无人相助，他是罪人朋友，在极难时我更需要耶稣，因主是慈爱且真诚，我需要耶稣，我要耶稣，我要耶稣，我每日需要耶稣，光明时我要他，黑云漫步我要他，每日在我生命